诸佛掌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所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再念一下，请把尊者的其他文。这是龙清巴尊者自己的自造的一个祈祷文，然后最后一句是那个牛须堪仁波切他补下的一句就是愿文。犹如世间二圣六庄严，慈悲教法修正立相等，一圣隐匿山林进行者，轮夜圆正法身龙清巴，不顾光尊足前进祈祷，愿证心性实相其加持。那我们稍稍做一些龙清巴尊者的一个生平的一个介绍。现在就是说龙清心髓，经常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传承，龙清心髓的传承。这个传承呢，就是在藏地各个地方就是比较广的一个传承。就是我们所说的尼玛派的这个传承为主。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延续这种比较深深的密续的这个传承。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不少是复藏的法，应该说都是复藏法，因为贝玛没扎他的一种著作，或者是他的一复藏，以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一复藏的一些传承之类的。所以因为有时候我们之前介绍过一些祖师大德们的传记，包括以前部分讲过释迦牟尼佛的本身传里面的一些部分内容，以及大体的这个佛的就是一生的八种的这些事迹啊，或者是十二星移之类的啊，这些我们以前有讲过。现在也有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类似于这种后人总结出来的，或者是说像马明菩萨所写的就是佛心赞这个，所以这些里面呢基本上还是有比较具体的内容嘛，就是佛当时的一些在世的时候的一些事迹，所以这个对帮助和后人的帮助比较大。因为我们有时候说佛的教言有很多，这是哪一部经，这些也可以看从里面知道，但是还有一些是生平的故事里边，以至于就是过去世的一些就是本身传里面的这种的故事，然后既有多个角度去了解吗？比如说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也有某一些法师，他有一些就是特定的这个功德，那大家就是说有所了解这种， 但是有一些是需要其他人去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怎么讲呢？深入的书写或者挖掘以后呢，就是整理成册，这样的话，别人可能就是更了解到底是发生了前前后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有些法师自己会写。那自己的一些传记，有些说外传、内传、密传，就是不共的那种的一些经验，以及普通的人比较相应的这种外传，所以有不一样的这些内容嘛有些是专门有一定的这个修行的人应该看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种的成就者的传记，就是在藏语里面。叫做南他，就是如何一个人凡夫从凡夫如何完全证得解脱的这个经历一样的，就是写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在有一些看这个理论的书，还有一些看这个实修的经验上面的这种道歌以外，还有一些看这种传记。这些都可以有促进一个人的修行的就是功德，有这样的帮助。那因为就是要看有一些事迹啊，或者讲的这些内容呢，有前后跨度比较大一样的，就是说有时候联系到龙清巴尊者的过去式。所以他曾经是在莲花生大师的时代当中的赤松德赞的女儿，所以说他先把马赛就是应该叫莲花光是吧，这个他先的话就是公主嘛，莲花光公主就是当时莲师给这个赤松德赞以及一些作家佛母，他们就是传授一些空心心地的一些法，然后之后呢，做会供这样的时候，就是这个公主呢去世了，年岁比较小，13岁还是多少岁？所以这样以后呢，莲师呢又就是。以特定的一些回归身世与这个肉体的一些加持呢，让这个小女孩呢就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以后说这一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缘分。但是莲师呢就是作为一种嘱托的方式，把这个父藏的法呢就是传授给他，然后将来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呢会就是红传这些密续的法，然后他的意象序当中呢就是福藏的一种的加持下，就是之后当然他苏醒过来了，但是得到法以后还是离开了。所以最后这里讲到这也是他的一些后世的一些，因为就是有关于龙钦巴尊者的前世的这些故说法就是有点多，就像有时候说龙无垢光尊者是比玛拉米扎无垢有，无垢有是无垢光的前过去时，也有这样讲。那可能之后可能他像巴玛赛刚才讲的莲花光公主可能也就是再一次转世成了，还是说还有些人会说这个梅隆大师，梅隆这个副藏师他也是就龙钦巴尊者之前嘛，就是也有一种的就是什么化身传承的一些关系，有这样说的，但是这些时间上面要严格的对的话，我不是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毗麻拉尊者就是曾经来藏地的时候，也是就是莲师也在藏地，这个上面具体的年岁，说一个人不可能 同时化身成就是赤松德赞的女儿，又是弼马拉弥照这样。然后像梅龙大师，好像龙亲王尊者曾经在他的面前好像受过法，这样的话时间有点对不上了。所以梅龙大师后面的话就是那个姑妈然赞，就是认真姑妈然赞。应该如果姑妈然赞是那个龙亲王大师的就是最根本的一个上师，所以这个传承就是这样子。但不论如何，这些有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可能这个是这个的化身，那个是那个的化身，这样的一些有它的一些原因和道理，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就说根本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经由学习龙亲王尊者的一些教言，他的一些著作。他的一些书生的这种的发药仪轨，这样来论著，这样来以后呢，对他产生这种就是彻底的这种信心。那本身对一个过去几百年前六七百年前之前的一个上师，大家听这个名字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陌生。有一些人当然就是因为听过很多次，不仅不陌生，而且就是觉得很熟悉，一些还读过或者是传授过接受过龙亲王大师龙亲王尊者的一些就是法药窍诀种种的，有可能有接受过，像我们大家很多都就是学习龙亲心髓大圆满前行这类的那种情心髓的这个前行，所以也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法本了。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有些这个龙亲四心地啊，这是七宝藏啊，三修习啊，三次解脱这类的，可能都有个别有接触的人可能有。如果这些都没有接触，但是也听说过。不少金密林巴尊者、龙亲巴尊者、莲花生大师、弼马拉弥扎乌勾游这些名字，但是说从佛法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说就是对于祖师传承上师们就是极有恩德，极为珍贵，他们所以说世事如佛，这样能有这样的一些心，这个对密乘的修行者来讲那是好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为用好像作为一种世间的各种的处理关系的一些怎么讲呢，有像政治正确性那种的担心，以后做所谓表面上的一些功夫的话，可能也不是太有必要。可能有时候为了就是防止人的这种口舌言说这些甚至诽谤这些，可能会做出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对于这些就是觉得上师们有视实如佛的心，那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以前有经常讲的，如果一个人就是把善知识或者圣师当作普通人，会获得普通人的这种关系。如果或视作菩萨的话，得到菩萨的加持；视如佛的话，得到佛的加持；视若这个怎么讲呢？傲慢和敌意的这个对境的话，那自己就是堕落的来源。所以有这样讲，所以说根本上面要看个人的心有没有。就是符合所学的教法相应于就是这种的如理如法修行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个是一部分的这个内容。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现实的是这些生死门以外，就过去的这些的话，当然是经由他们的教研以及就是传记来了解，产生这种恭敬心、信心，或者是建立某一种连结。就是我们念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或者祈祷文、杜牧的祈祷文、心咒，以及相关的一些仪轨修行。听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事迹故事，佛陀的故事一样，所以会随着了解深入以后呢，会有更加亲近的感觉，能增上信心，这些都会有。然后之后就是龙清巴尊者的这个。就是传承这些来先这样，就是说，因为大家也可以看那个大圆满传承源流蓝宝石，这个牛须看中不起，他写的这里面就是有，不少的这个龙清心髓的传承的上师们的一些简传，然后其他的龙清心髓的这些介绍的这个就网络上面应该书也好，或者是文章应该就很多，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去多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有时候 说龙清心髓，显然这一个传承来讲。就是龙清巴尊者不，他有这个，就是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就是既有这个学问派的这种的大教典，也有这个实修派的这种种的一些仪轨窍诀以及这方面的就是著作，那著的，就是写作的这个作品也好，或者是正规的法也好，这就很多，非常多，算是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就是论著很多的上师，像梅芳仁波切也是一个其中，就是后代的来讲的话，就各个主题都涉及到比较全面的著作都有的，所以龙清巴大师也是这样子。所以龙清巴尊者呢，在西藏被称作是雪域三大文殊之一。一个是萨迦班智达，一个是宗喀巴大师，另外一个就是龙清巴尊者。龙清巴尊者和宗喀巴大师是差不多的一个年代的人吧，大概，因为。宗喀巴大师是15世纪左右的人嘛，是，那可能龙清巴尊者早一点嘛，龙清巴14世纪，那可能差一部分的岁月，但是萨迦班智达就更早一点。龙清因为有时候会解释这个龙清巴这个词嘛，龙清的话，龙这个词就是说，广大或者广袤。就是广大周遍这种的意思吧，有些就是翻译成广进这种的也有。那广进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般就是广大，或者是广和小，大和小，或者是说广啊阔和窄小，这样讲的话是一种就对立的一种说法嘛，来形容一个广大。大和小，如果没有这种分别的话，你没有办法说大或者小这种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广大呢，就是说离开了那种的边际，那么说有没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种的，就没有这种的束缚，而且就是没有被二元的思维所束缚的这种的。意思就是，事实上呢，指的是法界，然后，清是那个人清的清，就是大的意思嘛，就是这个清波是大的意思，无上的，或者是， 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伟大，或者是这一类的词了。所以他的正德的一些境界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彻底究竟的这个意思，就是大圆满。前面有个大字，大手印有个大字，大中观有个大字，就是类似的，就是已经就是，超出了这种凡夫的意境，是圣者的这种伟大的了不起的这种深远意义的境界。比如说我们说大智、大悲、大勇这样讲的话，具有这些功德，弄清吧。就是用"弄清"有这两个字，有时候也会说，尼玛派的这个见解来讲的话，就是究竟的大圆满的见解。所以达尔弄清来讲，弄清就是这个意思。弄清吧，那有时候其实说弄清然间吧，然间吧就是那种广播或者是就是。博学者，有时候人家有时候讲就博士的博字有个博嘛，就是渊博的博，就这个意思。还有广博，就是有这种的词吧。这个本身就是究竟正得究竟这种的意思。如果用这样的一些词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用这个大来说，或者是广大这种的词。周边啊，这些这种词，因为名字这个以后可能还会说，因为龙七八尊者本身有很多种的一些名字，这些名字里面呢，就是他对针对不同的一些主题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专门用于特定的一些内容所起的，自己给自己平时用的，就像笔名一样那种的不同的名字。用在就是特别的，就是用意上面，比如说比如赞那，以前大医生比如赞那和杨一西的被认为是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说，比如赞那这个用在对密续的一些翻译和写作时候。杨一西对的时候，这个翻译成这个，翻译这个前部的时候用的是杨一西对，但是别人怎么知道他们两个是一个人呢？就是说，你比如在那曾经跟就是印度的这些大班智达一起合作来，就是翻译的时候的那些人跟，专辑里面提到的人呢，就是跟后面杨一西对跟他就是。共同翻译的那些人的是一，就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然后像一些的很有名，但是他没有一个单独的自己的一个传记，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别人就是有某一种的推理的方式来了解说，他们是一个人的这种的见解。当然也有人说，可能他们不是一个人，有这样的写。所以，另外就是说，遍知法王啊，或者是广界这个，刚才讲的类似于浩瀚或者是渊博这种的词呀，无垢光明啊，或者种种自觉啊，这些名字，都有。但是有一些是藏语的名字嘛，像母亲、让见或者是智灭、波子、那族人都这种的词。刚才我们说到有一部分的故事嘛，就是不够有具有特别的这些修习和修行和功德，所以这个稍稍要讲到前面的一些故事，前面的一些确实有一些是当时特定的缘起下所讲的一些故事，另外一些是根据历史所讲的这个内容，所以。就是在藏地传密续早期的前一的传密续的时候呢，一个是那个无垢有尊者，另外一个就是毗卢遮那大医师，毗卢遮那大医师即使他们有共同受法，但是毗卢遮那本身是很有这个造诣成就的一个大德， 所以，他呢就是说，是精通大圆满显密教法的一个博学者，所以还有莲师，他们就是在藏地主要弘法的这个人，还有当时说在这一个年代里面前前后后请的这个密学，就是现在能找出来的、能找到的，大概翻译家这些前期的，有些讲的数字很大，但是这些现在有一些人在整理嘛。那个整理的里面是不是有，当时前弘期的一些翻译家，有些说108位译师，108位班智达，好像，但是有一些人说500个译师都不止，有这样讲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正在，就是根据大藏经，和这个就是续藏经也好，这个就是经论的这些翻译的内容，当中的一些，有写到的名字，这些做一些统计，这个具体的数字我现在不是太记得，但是人还是比较多吧，前弘期的这个好像意识，他们现在找到搜集，他们搜集的估计也不全吧，就是180个人吧，好像。反正这个数字可能明后天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再查一下。然后原来有一个数字，但是具体的这个确切的数字我现在不太记得。所以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故事是说，就是龙琴巴尊者之前前面过去，他跟这个赤松德赞王的女儿的这个受莲师加持而做了一佛藏，就是龙清心，所以这个上面有关系。那他本身也是毗麻拉蜜扎的这个化身啊，就是应该那时候也许就是说时间上面是可以都对得上的，就毗麻拉蜜扎在五台山圆寂，或者是说证得五死红身啊，这样讲，所以特定的一些佛菩萨的化身呢，可能就是不能有像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种的角度来解释。所以说，当时龙清巴尊者后来就是集结前面的这些大德的这个教言呢，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四心地主要是这个部分。就是毗麻拉大师，或者是说无垢由大师，他写的这个无垢，心髓心心，有些翻译成心地，也有一些翻译成心髓，这个不能翻译成那个娘德的这种的娘德，第一个是娘德嘛，娘德，心髓，就毗麻拉蜜扎大师自己的这种的。密续的，就是开示吧。然后，这个佛藏也好，或者是这一些教法，他的教法就叫被称为无垢心髓，或者说 Vima 宁德。这个，然后莲花生大师给予的这些开示和教导呢，就被称为空行心髓。或者是空行心地，因为就心髓心地其实就是不同的翻译，但是意思是说这个宁德这个意思，就是那我们有时候简单来讲的话，或许翻译成这个心髓，就无垢心髓和空行心髓。如果你看到有心地或者这样的翻译的话，四心地那不都是应该叫心地吗？那也可以，就是你就无垢心地，然后空行心地这样就可以。那根据这两个无垢心地、无垢有大师的莲花生大师的空行心地，这两个呢，就是龙清巴尊者写的这个解释哦，就是对他的那种理清里面的修法的整个修持上面更加做就是禅师注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无垢有的这个无垢心地的这个解释，或者说 禅师的释论呢，就叫上师心地。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也写叫上师金地，也有就是心地这样子，也有上师心地。那因为然后莲花生根据莲花生大师空心这个心地来又讲，就是龙兴巴大师写的是那个空心金地，因为如果是都是心髓或者是这样的话，后两个应该是说上师心地和空心心地，这样的话心髓心地来分。就是前期的大的不够有或者莲花生大师的和龙清巴尊者写的这个注释名字上面可以分开吗？但是如果莲花生大师前面的他的开示教法也叫空行行地，然后龙清巴尊者的这个释论呢也叫空行行地的话，好像有点名字重复了嘛，所以就是有些会写金地。金药的意思其实是金药心地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有时候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无垢有它的名字嘛，所以容易记，就是无垢心髓。然后它的解释呢就是上师心地或者是像上师金地这个意思。然后莲花生大师的空行心地呢，它的解释就是空行金地，就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龙清巴大师呢，就是根据无垢有或莲师的这两部经要，根据他自己写的这个注解呢，就是综合来写的窍诀呢，就是写在一部里面的话，就是那个甚深心地，就是藏牧羊这个词，因为藏语里面有时候说巴玛羊头、拉玛羊头、宽住羊头、宽住羊头。就央特和宁特来分这个前后，宁特是就是有这个初始这个莲花生大师和毗麻拉没扎所写的，然后跟释论写的就叫央特，不是宁特所以赞木央特也是因为是他自己写的，他写的都叫央特，然后他之前的大的本人自己传的这个内容就叫宁特。所以说这个传的时候，早期的传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主要是靠修持来记忆的一种的方式，也有一些可能个别的经就是卷子，但是这些卷子就是提醒的作用一样，没有写完整的一大张一大张的这个，就是像一些作家佛母写的几页纸上面的一些他的主要的一些内容。所以后来梅龙大师就是把这个前期的那个无垢心髓和空心心髓呢，或者空心心地和无垢心地，就是把它专门就是总结出来。所以龙清巴尊者也是根据这个梅龙大师的内容所就复藏的这个内容来就是完成圆满的一个内容和传承。所以基本上因为讲到这些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就是空那个龙清心髓的这个传承上面主要的一些四心地的这个内容是就是这样子。那其他的当然大家这样讲可能有点沉闷了，对于内容上面的一些解释，但是多少听过一次以后有一些感触，有一些了解，这样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如果说大家修完前行，这样以后一段时间可以就是接触到里面的部分的内容可能。然后因为这些就像是你不能学整个四心地的话，你可以直接学这个甚深金地，然后把这个主要的内容都已经就是在里面呈现出来的窍诀。那只是从四心地当中学一个的话呢，就是学上师心地这个。已经是一个精要精髓。那整个传承呢，这些上面因为大家看这个龙清心髓的这个传承呢，这个就很清楚，普贤王如来啊，还有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有些金密莲巴尊者的一些对这方面的祈祷文呢，就是这些里面一般也有写的比较清楚，所以也可以就是 念诵一个祈祷文来记忆整个，就是传承上师们他们的一些，如果想仔细看的话，就这个方面的内容也有，就是包括我们说刚才说的，龙清巴尊者的这个四心地以外，还有就是七宝藏嘛。七宝藏里面上一次达美王学僧是他们那个写的那个是那个在哪？内林泽的，内林泽这部分的这个内容，就十相宝藏中这个部分的一些进一步做的一些非常，就是清晰的这种的一个解释吧。然后七宝藏里面还有如意宝藏论呐、十相宝藏论以外，还有宗派宝藏论、圣乘宝藏论、具意宝藏论、法界宝藏论这些。这样子就发在法界宝藏论的话，如果你有些学习龙清巴尊者的这个有关于大圆满的一些立断顿超，尤其是就是顿超的一些见解的话，法界宝藏论很重要，所以这一个部分，但是当然就是说没有这个正规的一些授权的话，自己没有传承，这样的话应该避免自己乱看这些内容。然后我们所说的心性解脱、自性解脱、平等性解脱这种的，就是三解脱、三自解脱、自解脱这个，内容三修习的这些都有，现在都有英文啊、中文可能都已经有，有一些可能没有发布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些可能有心性修习、虚幻修习、禅定修习这几个，所以三自解脱好像是也是有的。就是心性自解脱、法性自解脱、当性自解脱，这些也有，好像就是有翻译，英文的这些里面。所以说其他的就是说，有关于就是仪轨啊这些方面，也是用实修的那种特定的方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给予很多的诠释。也有龙清巴尊者的类似于道歌一样的大圆满的。这上一次以前我们有一个内容，当然这是个忠告，就是他居住在这托嘎雪山的时候的柔托嘎那边，就是给予的一个忠告。那个忠告在我们的那个网络上面呢，大家有时候有机会可以自己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都是一些很有价值的语句啊。他说，如果你亲自要见到我的话，我也就是这也是我能是开始的最重要的忠告，一样。然后就是说，上师心地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见到我，那也就是这见到这个书这本书的内容和见到我没有差别，也有这样讲。就所以那些是比较重要的内容。龙清心髓这些依于什么呢？就是依于跟之前的就是大圆满的这些序典呢，就是内容跟这些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些窍诀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在修法上面特定的去声源次第的一些怎么讲呢？双运的这种，就是说特别应该说是一种对于有缘能够相应的人来讲的话，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快速的一个修道，直接提到一些很重要的心要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然后普贤智慧戒序啊，然后还有后续普贤义太序，或者是这些当中，传承的一些窍诀，然后。还有辩三要点呢，或者是说真如金刚句啊，这些里面，那现在有在藏地经常有大家听到有传的这个，大圆盛会或者是智慧上师 这些内容嘛。所以还有其他的就是由这个男女，就是臣民本尊这样的一些基金，或者是愤怒的一些修法建立起来的一些，就是仪轨外上面的，就上师瑜伽，内臣民总集，密的话就是痛苦自解脱，然后机密的话上师明点印这样的一些内容，寂静的部分，愤怒的话就是大吉祥总集，跟那个蓝红的这个就是威猛的莲师马头明王，还有大鹏金翅鸟这些三尊合一的，就是内容。大雄宝吧，就是这个。然后女的这个本尊的一些仪轨，根本的这些仪轨的话，就是 Imga Dechen Gyalpo，Imga Dechen Gyalmo 和那个十面空行，是秘密的仪轨的这个修法，那里面有它理论的一些内容，如何实践的一些方式，都、就是用仪轨来引导嘛。但是如果有一些是可能就是一些窍诀见解，在这个上面禅定，可能不需要，就是刻意的用特别的仪轨。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弄清吧，尊者过去就是之前在那个莲师和这个之前的一些因缘来讲的话，又讲到上一次我们说的尼泊尔的那个大塔，那个叫什么埋怨塔的一个故事嘛，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我相信，所以可能没有必要说太多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吧，就是说尼泊尔大塔曾经就讲到说，有因为发愿能够度雪域藏地为主的这个当时，就是说发愿为度那边的一些众生，那边过去没有佛法的时候，也是气候也比较恶劣。那当然夏天还是很舒服的，但是就是冬天呢，这些冬季很长嘛，所以这个在尼泊尔平原的地方，像印度那样的就是比较平原的地方，或者中原内地就平原的有种很多粮食可以长的地方，藏地除了雅砻河谷，当然个别的地方是长的，但是大部分地方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收成粮食，其他一些地方呢，一年有两熟是比较多见的，三熟都有可能。但是在那边的话，因为夏天很短嘛，一熟都已经很好了。在个别的地方有两熟可能，有很多地方开垦种植以后根本不可以，没办法长粮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如果物质环境游，当然就游牧的话，那边是很好的地方。但是其他的就相对就是环境上面，尤其是有个农区的人去那边的话，更觉得就是气候就是适应起来比较困难。那在这个时候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藏地以前是一种比较好战的一个社会。过去的时候，就佛法来之前呢，因为好战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不是讲到占卜这个时代当中，他们打仗，就是北边打这个，象雄，然后在北边的话打这个，过去打仗的时候打这种，就是新疆的一些地区吧，现在是新疆，过去之前有时候叫什么，现在叫南疆、北疆嘛，一些地方。那过去之前的时候，就是说，那边真冷，蒙古人很多，蒙古人在那边的时候，那边就是准噶尔，就是北疆。现在我们所说的北疆，就是以前历史上面的准噶尔国那个，因为大多数其实那边应该不是维吾尔人，他们那边是蒙古人、哈萨克那种的，有点就是尤其是蒙古人为主的北疆多嘛。现在可能很多北疆靠北的地方，越靠北还是蒙古人，因为那边有什么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区啊，什么自治州啊，还有两个蒙古自治州嘛，在新疆自治区里面，就那些地方。 南疆的话，就是主要是维吾尔人，这些地方。但是安溪四镇过去的那些都有在那个占卜时期，他们就是那边就是被占领了，有一些对长达很多年嘛，就是前前后后有时候占领，有时候没有占，这样的一些历史很长。然后有时候他们到就是。更偏远、更远的一些地方，甚至好像什么撒马尔罕之类的一些地方吧，都。然后在西边的话，他们也打仗去那个，印度这边，因为据说有一次，就是藏地的那些军队到了菩提迦耶，而且我们上一次说那个玄奘大师在印度的时候，不是戒日王吗？戒日王被他的一个大臣呢，就是篡权了，篡权那个，是，就是联合一个西藏和尼泊尔的军，因为那时候尼泊尔算是那个吐蕃那个，就是占卜的那个属国，就是一种附属国一样的，被他们控制，所以他们藏地出的人不多吧，大概一两千人吗？还是多少人？然后从尼泊尔出了个7000人，然后周边的其他地方又弄了一些人吧，一共1万多人。是由唐朝的一个，什么王玄策吧，好像他本来是要跟那个戒日王建立一些好的这个关系啊，变成使者前去的时候，那时候戒日王已经离世了，然后由这个大臣篡权。那个大臣比较坏，把王玄策的周边的那些人呢，好像就杀了30多个人，只逃出了2个人。所以那时候藏地已经有跟汉地联姻嘛，也通过那个文成公主，所以说就是说王玄策请求这个藏王。就是赤松那个松赞干布就协助他来就是发兵，所以这个历史是有的，在应该大家可以看《唐书》啊，或者是某《资治通鉴》这些里面应该有，所以这个就是经常有一些提到的这个那个根登群佛写的一些里面的也有这些内容，所以说最后总的来讲就是把那个大臣和他们的这些都抓到长安去了，应该是然后。当时印度那边也发了一些象兵啊，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兵，但是不是那么成功，就是抵御，就是这些沿途的这个军人了。除此之外，以前在恒河边上有立这个界碑嘛，就是有一次应该有2次，有一次是松赞干布发兵说15岁还是多少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每个人家里出一个兵，然后他们就到那个现在那个。比哈尔的首都巴那那边，就是那边的话，离菩提迦耶就很非常近嘛。就是所以说那时候有些人说是为了去要那个舍利子还是怎么样的，这样说的。但总的来讲有2次，而且在恒河北岸立了个界碑，说这就这种的。然后南边的话跟叫什么，当时的南诏国那些是吧？打仗以后一直到缅甸，好像缅甸被占卜那边统治大概50年左右，有这些历史，这大家以后有机会自己可以看，也许有些人不知道，也许有些人知道。然后有时候也打仗去北边，就是很多地方，包括敦煌那些地方，有时候甚至到长安这些也有。长安那时候是多少年？760，哎。69年还是多少？反正我具体是年岁我忘了。刚好是那个内地有点乱的那个时代，安史之乱的时候，有这些历史。所以我们这个意思是说，藏地人过去早期的时候，因为松赞干布那时候真正才是就是没有正规的寺庙嘛，就是只有一些就是个人的那种修行的道场啊，还有一些寺庙，但是那些寺庙里面没有本地的出家人，就那种。就是一些祈祷啊，就是自己念诵啊这种地方以外，没有形成就是佛法僧三宝完整具足的那种的社会。就相比较其他很多亚洲周边的社会，已经佛法很成熟的在那边传承了很多年了。但是在藏地的话，那时候还是比较就是新的开始年代，所以打仗的地方，不论是胜败这些，总是有很多人死去，而且给别人带来痛苦。这样的话。 那肯定是非常不好嘛。尼泊尔应该是深受其害的，其实，所以当时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故事说，尼泊尔那边的，这个故事有点长了，但是说总的来讲就是说有个特别缘分的一个人，据说是第十天的一些，过去之前是在第十天，就是我们说的倒立天是吧？的世界的一些天人一样的，但是后来就堕落了以后，就是下到这个几种人间，其中一个就是投身在这个尼泊尔的那个社会，然后变成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阿布那，应该是阿布那吧，好像阿布那应该是那个过去是天人的这个时候，往那相符呢？那个是尼泊尔的，在尼泊尔的这个人，投身在尼泊尔，然后尼泊尔那以后呢，就是有一位夫妇，只有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呢，并没有，因为这两位夫妇呢，就是比较贫穷啊，怎么样？然后他们养大的这个女儿呢，后来跟不同的人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儿子，就是这个人这样子。所以这四个儿子呢，后来就是根据他妈妈是一个很有这个，就是虽然没有跟特定的人结婚，但是他是很能持家的一个人。经过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以后呢，包括就延伸的一些这些筹划以后呢，生活过得很好。后来还有把四个孩子都就是成家立业以后，还有不少积蓄，又有发了一些财吧。所以之后呢，他去这个尼泊尔的国王那边说，就是人的一辈子很短呢，我也要好好的去，这辈子的世间的事情，就是生儿育女这样的话，就是，成家立业那些已经帮他们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那剩下我有一些就是财富那些，他要想做一个塔，所以这故事就是说，国王以为说他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能力啊，说问他你有多大的地方，他就说一个牛皮能盖住的地方就可以，所以这个说法，这个故事有，所以后来他把牛皮弄得很柔软了，就是要揉了以后那个脱皮脱毛，这样以后就变得很非常可以，就是切很细嘛，用了一个非常快的刀，然后沿着最边上的这个边界，一直这样割的时候，割成一条绳子，一条绳子一样，那个绳子会比较长。所以最后，他新建很大的一个塔的那种的计划全出来以后，别人问他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是，就是国王允诺的这个，允诺我的。所以这一句话听到以后，因为周边的一些人也在，就是，抗议啊，说这个无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妇女啊，就是一个单独的那种的寡妇啊，也不能算寡妇吧，她没有结婚的话不能算寡妇，还是算了，所以这就是孤独，就是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嘛，那就是老妇，那他要建这么样的一个很辉煌庄严的这么样的一个高塔的话呢，其他的一些以前的有钱人啊，或者是一些大臣啊什么，他们都没有做这么样的功德，那这样的好像有点就是不太如合理啊。那他们就去告这个国王，说这个妇女在建那么一个大的塔，所以觉得就是有点就自不量力嘛，还是有一点那种不合情乎，就社会情礼俗啊是啥？但是国王就说这个是他就是已经答应好的，所以国王很坚定，一马即什么一言既出，一言九鼎嘛，就这种意思，就不容更改。所以说这个塔就变成就是言国王说了，就是言允塔，就是已经允诺了，或者是所以说。藏语现在到现在，大部分人还说这个，就是 Sharon Kapoor 效忠，就是这个事情可以承办的那种允诺。卡库就是国王的话，就是一口出了以后就成了法律，或者口出了以后就成为文书一样。过去的那种就是国王不轻易说答应或者怎么样，答应的事情不会反悔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塔的这个来源嘛，名字。在这个塔修建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老太太呢就发很大的愿，说要借由这个修这个塔，让这个世间的福报和出世间的这个功德呢，就是成佛愿一切众生。他也要就是引请舍利子放在这个里面呢，然后举行开光仪式呀，这个是他的心愿。我们说到福报或者是二字两这样讲的时候，就是福报里面有一些是圆这个世俗安乐的福报，有些是用那个福报这种的词，或者是说功德这样的词的话，就是解脱是这种的圆智慧能够超脱流轮回的这种功德。所以他说这两个方向的就是都要二利任运一样，就是自利利他以及其这种有漏和无漏的这个福报，这个上面呢都带来功德。如果没有前提的一定的有漏的福报的话，无漏的这种正德的机会就会错失的缘故。所以这样以后呢，修到就是下面的大体修完了，就是上面到那个什么宝瓶内丹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去世了。但是这时候呢，就是说天空响起一些自然的妙音呢，降下花雨啊，出现一些彩虹啊，有这样讲。所以杨基的这个妇女相夫呢，这个人呢，就是离世了，就是从这里。他的几个儿子呢，就是根据他母亲的这个嘱托呢，就是继续修这个塔嘛。所以修建这个塔，把它就竣工了以后呢，就发愿，然后也引请了很多这些圣者前去啊，在空中啊，这些当然要讲到就是十方的这些诸佛菩萨莅临啊，无数这个阿罗汉啊，这些围绕啊，然后他母亲发的这种菩萨的大愿爱心，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爱心是很不可思议的。过去有时候我们说就是一些大论师会顶礼这个菩萨的慈悲心，因为既有慈悲心以后才能成就大乘的菩萨道，那就菩提心这个基于这个慈悲啊，那只有有菩萨以后才有佛，就是意思是佛是经过了菩萨这一道然后成就的佛果，佛说法以后才有声闻啊，或者是其他的就缘觉的这些缘分。所以根本上来讲就是慈悲心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很多这些就是源于这个老妇人的这个慈悲心呢，就是感动了就是人天以及就是圣众这些。所以这个社会也一样，他们就是如此莅临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场面呢就是也有些大地什么震动啊，或者是说自然降下花雨啊，飘就是闻到一些特别的异香啊，声音啊，特别的声音呢，就是当时参加的人好像常常在这就是塔上面发出种种的光啊，就有些时候甚至夜间的这些光都可以照亮如白天一样，有这样讲，在那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是怎么呢？就是，赤松德赞就是向莲花生大师问的时候，有莲花生大师有这样讲的，就是讲到这些具体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就是桑叶寺赤松德赞的这个几乎法师和莲花生大师。以及诸多其他的一些善助缘下，就是建成莲花生大师那个桑叶寺嘛。所以这那当然这样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藏地已经就是建立了佛法的圣创是吧？ 就好像就是说有很大的新的这种的智慧文明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时候就是有持诵的藏王问莲花生大师这些。我们就是具足在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缘分，来这里弘法的一个缘分。就是过去时候，整体的这个故事呢，有讲到，所以说当时就是说，就普降花雨这些出现很多神奇瑞象，所以这些诸佛菩萨呢，就是说，有福分，这些有山区的这些，在这个时刻呢，应该发大，就是清净的愿呢，这个是就是最好的这种时刻，所以这个呢，就是，给予大家那种特别上好的这个缘起的这个机会呢，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四个儿子。就是有诸宾客以及山中莅临的这个时段呢，他们就发了这样的一些愿，说完成这个仪轨，回向功德种种以后，就是其中的那个大的儿子是赤松德赞嘛，那他可能就是说将来在北边的地方，这个在佛的某些，我看是哪一部经里面有讲到，就是北方和北方的北方这些地方，佛法将会北传了，就有这些雪山的这个北方，以及北方的北方，这个意思说，被雪山的北方的话，北方的话，那可能也许就是印度北方地方很多嘛，这就是，但是意思说雪山的北方，那确实也是，主要是指的是那个藏地。北方的北方指的是蒙古一带，这样讲的。现在有解释，这可能过去也有这样的解释了。那总的来说，他也有发愿说，在那些没有佛法的地方，就是说，整个环境你说美丽也很美丽，但是又就是要生存也不是那么就是舒适的那些地方呢，就是将来。希望能够弘扬佛法。没有佛法的地方，算是那种黑暗和比较那种愚昧的意思哦。所以如果贪嗔痴很强大，智胜不断打仗那样的话呢，那当然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这个大儿子说，将来在那边呢，就是变成一个弘法的这种的持国政的人，能够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那就是在那边呢，就是广传的这种，就国王嘛，那二儿子呢，就是说，他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的话，我愿意就是转世在这个，比较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比较凶猛的那种的社会以后呢，来护持这个，国王呢，建立这个僧团呢，就是几乎法师，有这样的一个，讲几乎法师，他是第二儿子的，然后三儿子呢，就是说。有兄长两个这样，一个当国王，一个当法师去建立的时候，一定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呐、或者是受到人神的这些，人与自然的这些障碍的时候呢，他能遣除一切的障碍，就是调伏，天魔或者是，人敌种种的，就是以境内之日月不调种种的，就是心宿不调种种的，这些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小儿子也发愿说：“你们三个这样的时候呢，一定就是国王也要有辅佐他的一些大臣们，那就是说他作为当后来的一个，就是大臣来就是协助，完成。所以说，你发了这个特定的愿，说建立佛陀坛城是为了使他的这种稳固保护，愿为转生为协助他们的一些事业，就是。”这个发这样的一些愿，所以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就龙清霸尊者前世就出场了。为什么要讲这些呢？然后就是这个开光的仪式，这些发愿呢，这些都已经完成了以后呢，那就是这些 广大无私的发愿，做了随喜以后呢，刚才讲的就是佛菩萨的一些化现呢，或者是这些甚至天空当中出现的一些影子和光呢，这些都融入了这个大塔，所以这个愿望都能实现，所以现在把它称为满愿塔嘛，就是、说是当时有迦瑟佛的一些什么这个舍利子也放在里面的，也有这样讲，所以这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有一只蜜蜂，就是在大儿子那个赤松德赞，就是后来的赤松德赞前过去世了，所以在他的脖子上叮咬了一下，一只蜜蜂就是蛰了一下吧，应该是那个蜜蜂不是咬的吧，应该是蛰的吧。所以这样以后呢，他一下子痛了以后呢，把那个就是用手拍一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拍死了，把那个蜜蜂。但是他以那种很大的悲心说祈祷说，就是未来能够这只蜜蜂尽管是就是法会刚开完的时候出现的，但是这个蜜蜂呢就希望他能够也协助作为佛法修持和弘扬的那种的助力啊，就是成为这个修持佛法的这个王子。护持国政的这个王子，有这样的，后来当然没有变成王子，是变成了公主，但是就是莲花光的这个就是赤松德赞的女儿，一年就是13岁的时候离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联系到过去是他的某一种的转世。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呢说到就是一些因缘前世和龙行巴尊者的一些名字呀，或者是他的过去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联系到一些类似于神话故事或者是因缘的一些内容。但是因为就是那些塔还是现在还在嘛，就是他根据那个塔来传述，就是转述莲师转述的，这个已经经过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塔跟藏地有很深的因缘了，现在在那个塔附近专精的人就是藏地人或者是喜马拉雅山区的人就非常多。后来也有很多大德去那边就是修缮啊，或者是说贴经啊，过去现在在周边整个尼泊尔藏传佛教的寺庙就非常多，尼泊尔相对还是比较开放的一个社会。尽管那时候就是他们社会不是那么太平的社会，有时候，但是就是藏传佛教寺庙，我没有统计的那些数字，但是应该数百座寺庙肯定是有的，如果没有上千的话，整个尼泊尔我感觉也许没有上千，但是数百座寺庙肯定有。整个地方，所以可以算是藏传佛教现在在尼泊尔就反而也变成了另外一个就是热门中心的一个地方一样，很多外国人可能去藏地比较麻烦的话，他们就干脆去尼泊尔或者是北印度南印度这些地方，拉达克呀，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尼泊尔是最主要的一个热门的地方，像不丹啊那些也算，但是就尼泊尔就是这么我们所了解的1000多年的历史里面呢，就是跟佛法跟藏地就是弘传佛法的就是翻译师班智达路经过尼泊尔，也有一些尼泊尔的大德，所以这种联就关联就是比较密切。所以说今天呢可能先到这里，那我们回向啊，此福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了。